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1期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你们师父真伟大，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0日。2018年6月的一天，吃过早饭，我对丈夫老憨说，昨天咱家拆小房把你也累得够呛，今天你就在家好好的休息吧，你都70多岁了，别再硬逞能去帮别人家拆了。因当局搞城市三联创，规定百姓自建的小房小棚子等都必须在限期内自行拆除。听到他嗯了一声，我就和往常一样与另一同修出去讲真相了。直到午后2点，我和同修才准备回家给家人做饭。一，晴天霹雳。我乘的公交车刚停第一站时，上来一人，是我家邻居兰荣。他非常紧张的样子，问我说，大嫂你上哪儿去了？家里人到处找你也找不到。我忙问，找我干啥？他说，你家大哥从梯子上摔下来不省人事了，已送医院抢救了。你家孩子与咱们邻居都在医院呢，我这也是刚从医院回来。我急问他现在咋样了，他说恐怕没有希望了。我赶紧给孩子打电话，一边准备下车打出租车去医院，电话里传来了女儿的哭声。她泣不成声地说，妈妈别来医院了，我爸爸已送往殡仪馆了，爸爸他扔下我们了，他走了。我说我现在就去殡仪馆。女儿非常紧张地说，妈妈不可以，你现在别动地方，等着我去接你，我现在就从医院出发，你一定等我。我们母女见面后抱着哭成一团，此时我就是想去殡仪馆去看看丈夫究竟是什么样，到底伤到哪儿了，竟夺走了他的生命。女儿对我说，妈妈啊，我不忍心让你看到爸爸最后那悲惨的面容，我绝不会让你去见我爸爸现在的模样，你只记着爸爸与你早晨分别时的容貌就行了。女儿说完哭得已经站不住了，几乎要晕过去了，我们也只好回家了。就这样，我连丈夫最后一面也没见着，就与丈夫永别了。二，丈夫死因。回家后听来看望我的邻居讲，当天上午10点来钟，邻居们4、5个人在楼门口聊天，老憨下楼走到那儿，也停下脚步与众人聊了几句。这时邻居兰荣走过来对老憨说，大哥你帮我把我家小棚上的塑料板拆下来呗，我拧不下来了。老憨答应一声好，就回自家搬来梯子，拿着钳子锤子等工具进了兰荣家小院，立起梯子开始拆棚上的硬质塑料板。刚拆下不几块，梯子一下子反折过来，随之老憨后脑勺着地，被重重摔在地上。大家过来喊他，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知觉，邻居们立即给120打电话求救，又急忙给我和我女儿打电话。女儿很快就到了，不一会儿120救护车也来了。救护人员一看，说本厂医院不能行，得去市内脑专科医院。邻居大伯对我女�儿说，钱我已准备好了40000元，孩子快上车吧。正巧头天大伯的孩子说用钱，大伯刚从银行取出准备给自家孩子用的。车即驶到该医院，即刻采取各种急救方法与措施进行抢救，老憨还是没有醒过来。2小时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三，处理后事。我小叔子、侄儿们及其他亲属陆续到齐后，都想听到第一当事人兰荣讲述看到老憨当时遇难的真实情况。这时兰荣怕担责任，竟说，是老憨主动来帮忙的，不是我叫他来的。小叔子与侄儿们见兰荣竟昧着良心推卸责任，说假话，就决定请律师告他，给亲人讨个公道。邻居们也都为此不平，都支持我们上告，并表示要给老憨作证。于是小叔子与侄儿们决定暂不出殡，等事情解决之后再出殡。侄儿们还说，大伯是被他找去给他家干活而出了事故死在他家的，明天把大伯抬回来送到他家去， 既然他不仁，我们也不义。他若再耍赖，咱们就给他个教训，先给大伯出了这个气，而后咱们等着他来告我们。大家都说亲人死得太冤枉了。这时小叔子侄儿们、女儿女婿们跪在我丈夫的遗像前，让我最后定夺，即刻行动。眼看一场灾祸即将发生，此时我真是悲怒交加，心如刀绞。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20多年了，从法理上明白，人世间的是是非非都是由因缘关系促成的，人的眼睛看到的全是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宇宙中的任何一种物体，钢、铁、石头都是一样，它里面的分子成分都是运动的，整个形式你都看不见，其实它都不是稳定的。这张桌子也在蠕动着，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但是师父讲的这一高深法理，常人怎么能理解得了呢？他们只相信眼见为实，他们失去亲人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在其中。今天我若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可能比侄儿出的坏招更多，更坏更狠。但我现在是个修炼人，我修的是宇宙大法，绝不能跟常人一样。同修们也来帮助我，要我坚定地信师信法，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别忘了大法弟子是主导。是啊，我是大法弟子啊，我也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但面对怒火中烧的亲友，我怎么主导啊？师父快帮帮弟子吧。此时我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正念。是的，正念，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是稳定的，大法弟子动正念就会使事态向正的方向发展，大法弟子动邪念就会被恨怨妒忌等邪灵操纵，那就会使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来救度众生的，我不能毁众生。小叔侄儿兰荣与所有来这的亲朋好友都是与我有着很大缘分的人，都是我应该救的人，可是怎么样来说服这些不修炼的亲属们啊？此时在我脑海里清楚地浮现出师父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很多，师父把我从大法中修出的智慧一下子打开了。文化不高的我，有时甚至对一件事情都表达不清楚，今天在师父的加持下，却能破天荒的无拘无束的坦坦荡荡的侃侃而谈。我擦了眼泪，理了理头发，站起身来，走到小叔跟前，双手把他扶起来，很诚恳地对他说：二弟啊，您与侄儿们的心情大嫂深深理解，二弟与你大哥手足之深情大嫂也知道，但咱们别光看眼前呀，我们要往远处看。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凡事三思而后行，遇事不要顶着干，咱们换个角度，换一种思维来思考一下，掂量掂量。兰荣他愿意让这种意外的事情发生吗？他能是有意而为吗？这一点100%的肯定不是。那么我们站在兰荣的角度上想一想，他现在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呢，他会不会想，我咋这么倒霉呀，老憨的阳寿到了，是天定的就在这个时辰走了吗？怎么偏偏让我摊上从我家走的呢？他家要赖我害的咋办呢？他家来找我算账咋办呢？他家要告我咋办呢？我们不去找他，他还怕你哥死去的灵魂来找他呢。你想想他的精神压力该有多大呀，这是其一。其二，兰荣他已60多岁了，丈夫已去世多年，他一人过日子，一儿一女都是低薪阶层，挣的钱刚够糊口。他本人可以说是百病俱全了，还有严重的糖尿病、心脏病。他本人每月2000多一点的退休金，光买药每月就得用去他工资的一多半，他过得也不容易啊。再说他现在的行为是受邪党灌输、党文化的毒害而成的，今天社会道德水准极其败坏，而且还在一日千里的下滑着， 人人都在推波助澜地下滑着，包括兰荣他本人也是受了中共邪党文化的毒害才这样而行的呀。你看现在社会咋样了，老人不敢扶，幼儿不敢护，人人护不敢信，人人护为劲敌，兰荣也是受害者之一呀。你看他不可怜吗？以后谁还敢去帮他啊？还用我们来治吗？而且他本人也已经是在害他自己了。其三，咱就是官司打赢了，他赔咱个几十万，那钱咱们咋花呀？谁能去花这笔钱呢？就是把这笔钱给你哥随骨灰盒埋葬了，他能带得走吗？俗话说，人来时一身光，走时一身光，就是家产万贯也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只有德和业债能永远带着。那咱们就叫你哥带着他一生爱帮助别人的善行积的善德带走吧，这也是咱们唯一能够帮你哥做得到的事情了，这也是你哥最欣慰最如愿的事情了。其次，我们若是控告他，立案之后多长时间能结案呢？咱先不讲现在执法的诚信度如何，以现在这个办案人员的素质态度，拖他个3年5年也不止，咱们耗得起吗？岂不是搞得四邻不安，亲友受牵累，我们的心得跟着此案牵扯几年呀。再有，中国有句俗话说，入土为安，咱若不出殡，你哥的灵魂能安吗？他能顺利的无牵无挂的去找他的归宿吗？所以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与二弟商量，咱们明天出殡为你哥送行，二弟你看是否可行？此时的二弟好似从梦中，从党文化的怪圈中，从邪灵控制的情仇怨恨中挣扎出来，他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抬起头来对我说，大嫂说的在理。他又转过身去跟亲友们说，我大嫂说的对，就按大嫂说的做吧，现在我们就放下要报复别人的不正确的想法，像我大嫂大哥一样做善事做好人是没的错的。他又给律师打了电话，就此了案结账。他又吩咐孩子们说，现在就开始做明天送你大伯出门的准备。就这样，第三天顺顺当当的把丈夫送走了。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劝导帮助下，走过了旧势力安排的一大劫难，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们的帮助。四，你们师父真伟大。给丈夫过完头七后，亲属们都陆续返回，虽然我还不能静下心来，但我却有时间学法了。我拿起一本大法书籍一翻，金光闪闪的一句话，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选自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映入眼帘，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叫我放下世间的一切情仇怨恨，抓紧时间救众生。因为有一部分亲友还不理解大法，还在骂我傻，于是我利用这一难得契机，带着礼品逐个上门答谢亲友。我感谢他们在我们遇难之时能鼎力相助，同时通过我家发生的实例，又给他们讲述了大法美好与江氏集团的迫害罪行。以前不肯三退的人，这次都同意三退了。其中有一位朋友看见我后，竟魔性大发，大喊大嚷地骂我傻。就连在澡堂洗澡时因心脏病复发而死亡的，澡堂还给其赔了几十万呢。就连两人下棋，一人旧病复发而亡，另一人还给赔了几十万呢。你们一告就赢的官司为什么不告？再说了，姐夫生前身体也没什么病，若姐夫还在世，每月起码给你拿家来3-4千元的工资吧。现在就你那1000多元钱的退休金，你怎么生活呢？你是怕钱咬手吗？我走到他跟前，紧紧地抱住他，安慰地说，老妹，你设身处地站在姐姐这边为我着想，你真比我亲妹妹还亲啊。谢谢老妹对姐姐的关心与厚爱，你消消气，听听姐姐的见解可否？这时他的心态平静了许多，含着眼泪点了点头。我说，老妹啊，自己劳动挣来的钱是不咬手的，不讲道德弄到手的钱何止是咬手，他会钻到人的心脏里把人咬死的。你看看现在落马的贪官周永康、李东升等，当然他们是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的，但也都是以贪腐的罪名定的案，他们甚至为了钱失去做人的底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暴利， 现在已是无官不贪了，看看社会道德极为低下造成的恶果吧。把遵守良知做善事的好人当成怪物，这样下去，这社会不可怕吗？人们为了赚钱，就可以生产毒米、毒面、毒奶粉等，层出不穷。你不也生活在其中吗？你不也是受害者之一吗？接着我又给他讲述了共产邪党杀人史及他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等。最后我告诉他，人不治天治，现在还在跟邪党为伍的人才是最危险的，那才是真正的傻了呢。他一直低着头静静地听着，最后他抬起头笑了笑说，你说的也有点道理。这时我看到共产邪灵控制他的力度在渐渐消减，我试探着说，老妹，我给你读一段我师父的著作，你愿意听吗？他说，那我就见识见识高人的见解呗。我拿出精进要旨，翻开富而有德一文，双手捧着对他说，老妹，我阅读能力差，你自己看吧。他聚精会神地默读了一遍后说，真好真好，接着又大声地朗读起来。他读完后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师父真伟大，能够使你在失去亲人的极端痛苦中还能为别人着想，而且是害死你丈夫给你造成极端痛苦的人，这样的事世上没有人能做得到的，可是你们大法弟子做到了。我若不是亲眼看到你的所为，说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他又问，为什么你们师父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使你们认同照做呢？我说，因为他是佛法啊，他是最正的最大的唯一的宇宙大法啊。大法弟子从大法中修出的善，是任何邪的恶的任何歪理邪说都摧不垮的。他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一躬，说，大姐，对不起，是我错了。他竖起大拇指举过头说，法轮大法真伟大，法轮功师父真伟大，法轮功弟子真伟大。他主动地让我帮他退出曾加入过的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这是再次印证了师父的法，不信良知换不回。选自《红银三记事》。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体验到修自己的美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5号。2017年4月25号这天，我租住的院子里搬来一位独居的男同修 L， 他年龄与我的父辈相仿，身材魁梧，有的是力气，唯独眼睛看不见，耽误外出讲真相救人。同修 L 自己很是着急。 L 刚刚搬来的时候很令我发愁，因为住在同一个院子，帮他接水买东西等日常的照顾我自然是义不容辞，而真正令我发愁的并不是这些，因为在此之前，我所熟悉和认识的好几个同修就是长期处于病业状态中，虽有周围的同修不断地帮助学法发正念，但都没有突破，最终失去肉身。其中一人和我朝夕相处了挺长一段时间，眼看着同修失去肉身，我除了痛心还有遗憾。而此时面对刚搬来的同修 L， 我的内心就开始莫名的惆怅，这种惆怅的原因一直到最近似乎才有了答案。一、认识自我和整体配合。这一年多，我对同修 L 从不熟悉到了解，这个过程我主要想说说我是怎么认识到自己的整体配合意识不强和隐藏很深的一直没有意识到的自我。同修 L 搬来之前，他眼睛看不见的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别处住的时候，别的同修已经帮助 L 发正念很长时间了，期间出现好转，后来又看不见了。有一段时间，同修 L 埋怨同修不坚持帮他发正念。自从同修 L 搬来后，我和同修 L 切磋时， 能感受他对周围同修的看法，也会在学法时听到别的同修对 L 的看法。开始时我没有正念，也会很实在的就自己看到和悟到的想法和同修一唱一和的说同修 L 如何如何。于是这样互相之间的不满大有升级之势。有一段时间这种现象特别突出，当时我没有从法中去悟，甚至与正念不强的同修说完对同修 L 的看法后，还有一种发泄的感觉。慢慢的，我发现好像这种状态不对劲儿，而且开始厌烦夹在中间听这些没有正念的话了。师父在讲法中经常提醒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在遇到矛盾时首先要想到向内找。看到两个人发生矛盾，第三者看到了都要找自己。我静下心来的时候会想，为什么同修 L 反反复复总是在说整体配合和同修帮忙发正念时的用心程度？表面上他是在和我切磋，其实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想想自己一直以来都是默默无闻的那个，又是典型的80后独生子女，对于整体配合根本就没有概念，不会关心别人，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还有那种事不关己的潜在心理。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数得清，想想真是羞愧。我总是拿法对照别人，不看看自己又做到多少，真正用心到什么程度，真是汗颜。怪不得那一段时间总是感觉到同修之间互相指责，看不上对方，原来都是自己做得不好。看到其他同修强烈的自我对照自己，原来也有看不上别人的妒忌心，一个强烈的自我隐藏着。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以后再碰到有同修问起同修 L 的近况后，我就会把握自己，不再随附他人说同修 L 如何如何了。偶尔把握不好的时候，我也会意识到，暗暗下决心，下次一定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当地的一个协调同修弟出现了脑梗的假象。同修弟是我来此地区后照顾我最多的同修，也许在同修情上我会更着急更用心，所以在后来给同修弟整体配合发正念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这样很关心别人。我终于发现关心别人也是一种责任，虽然没有修到慈悲的境界，也足以让我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自私，甚至发现以前自己有时都到了冷漠的程度。意识到这些，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修了这么多年才发现自己原来都没有脚踏实地地修自己。通过整体发正念，同修弟恢复得不错，但被不修炼的父母和姐妹知道了，由于拗不过年迈多病的父母，家人把同修弟弄到进医院。于是同修们又开始配合发正念，让同修弟赶快升起正念从医院出来。一天我们好几个同修在同修弟家发正念，发完正念后，一个同修又开始提起同修弟一直有什么执着心，如何不能摆脱他对家人情的拖累等等。当时我很自然地说，咱们不管同修有什么执着心都不承认他，咱们只抱定一个念头，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些没有修去的人心迫害同修身体，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有什么不足在法中归正，赶紧让同修从医院回来继续救人。同修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对，不承认迫害，给同修加正念。当时我真的感受到整体的力量，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原来这就是整体配合，这就是圆融整体。第二天就听说同修弟在医院的检查一切正常，在我们基本上形成整体之后，最后同修弟在师父的加持下经历了正邪较量，邪恶的阴谋以失败告终， 现在仍然奔走在救人的路上。我明显地感到，只要自己不随着别人背后说些没有正念的话，整体上就会有变化，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变。同时，我在这个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整体的力量和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以前总觉得自己默默无闻，对整体来说无足轻重，所以常常很放松自己。原来这也是对整体的不负责任，这也是心不正的一种表现。由于自己的不上进拖了整体的后腿，师父利用各种机会让我提高，真是愧对师父，让师父操了太多的心。二、背法的变化。反思自己后，我发现自己能有这样的变化得益于背法。自己思想上的变化并不是突然之间的，而是润物细无声中不知不觉间。从同修 L 搬来后不长时间，我们就在师父的点化下开始背法了。这个过程很艰难，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从思想上没有很重视，表面上只是为了帮助同修 L 而背法。因为同修 L 看不见，所以只能我念一句他背一句，这个过程要反复好几遍，直到能通顺地背下来，一上午只能背十几行。即使这样，我们一直坚持着。由于我自己的常人生活或者要回母亲家的耽误，在写稿之际我们才快背完第三讲，这还是同修艾尔已经背过第一讲了。这个过程我们用了16个多月，回头想想过程的艰难和师父的苦心安排，真是无限感慨。现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只要学到第一、二、三讲的时候，同修 L 就可以和同修们轮流着一人一小段的学法了。对我自己而言，背第三讲和第二讲的感受都不一样，对待背法的心态和态度不一样，所以受益匪浅。回想背第二讲的时候，我经常会背到中间的时候犯困，那个困一上来真的非常难受，就感觉身体每个细胞被强加的困感迷糊得脑子不清醒，当然背法效果也不太好。现在几乎没有犯困的时候，而且只要我的状态很好，我们很快能背会一段，段落短的话还能多背一些。我们每天背法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第二天复习前一天背过的段落，看情况而定，也不求速度。同修艾尔经常说，咱们要背多少得多少，要是背过以后又忘了，那不是白下功夫了吗？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我们都知道同修 L 搬到我这个院子是师父的安排，因为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很少外出，所以能有时间和同修 L 背法。而我的优点是有耐心，同修 L 重复多少遍也不会厌烦，可是缺点就是安逸懒惰。同修 L 能反反复复背好多遍，然后通顺背下来，我则以事情多太忙为借口，没下功夫多复习。背第三讲的时候，思想境界就不一样了，所以效果要好一些。所以表面上看是我在帮助同修，其实是师父安排同修来帮我自己的。由于自己的懒惰和畏难，以前对于背法也是明知应该背，却被这些不好的观念阻挡着。如今从背法中受益无穷，真是无限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三、再次领悟信师信法。最后说一下开头说的那个困惑我很长时间令我惆怅的答案。最近我突然明白了，看到同修 L 的状态之后我所以发愁，原来是因为我的信师信法程度不够。起因是80多岁姥姥近一段时间眼睛明显看不清，尤其学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念法的速度更慢了。本来姥姥由一字不识到能通读大法就已经是大法的神奇了，原来虽然读法不是很快，至少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学一讲，现在学完一讲要拖拉好几天，姥姥很着急，法理认识不上去。于是我和母亲还有别的同修都有让姥姥去医院看看的想法。同修艾尔知道后十分不解， 修炼人为什么不从法上去认识。他对于我们让姥姥去医院很不赞成。同修 L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同修劝过他是否考虑去医院，都被他坚决地回绝了。以前我还觉得同修 L 很固执，虽然想是不是因为那个自我阻挡着同修，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自己信师信法程度不够，所以才理解不了人家的想法。看清自己之后，突然觉得同修 L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定地信师信法，真的很了不起，自己那种惆怅的感觉荡然无存。师父在转法轮中经常提到，作为一个修炼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这些看来普普通通的几个字，原来读法时大多一扫而过，不入心，如今读来真是字字千金。我们首先是不是把自己当作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是否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心正不正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我们真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有什么能难倒我们的？以上是在自己现在认识上的粗浅理解，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恩师，谢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庆术师人遭绑架迫害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11月，大庆地区有近50位大法弟子同时遭到绑架迫害，是几年来最多的一次。在绑架发生前，明慧已经发文发出警告，但仍未能使我们猛醒。邪恶抓住我们的人心控制，实施绑架迫害。目前大庆仍有18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并已被国保警察构陷到检察院进一步迫害。目前迫害的余波未平，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方面积极反迫害，向相关人员讲真相，积极营救同修；另一方面就是要向内找，查找问题根源，找到被迫害的原因所在，杜绝后患。师父告诉我们，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银二别哀。先将自己了解和认识到的问题谈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大面积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前一两年，本地区已经有同修发文到明慧，并发表在明慧周刊中，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清楚了。遗憾的是，同修们对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认识上来，特别是做协调的同修在看到此文后，不仅没有向内找，反而认为写文章的同修对自己有偏见。有的同修在和协调人谈及此事时，协调人回答，那我们就不要整体了吗？仍然坚持自己的认识和做法。大庆地区这种大面积协调的做法由来已久，师父近两三年的讲法中不止一次讲到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同修认识到此问题，与协调同修交流，协调同修只是在协调的方式上进行了改变，如大型法会开得少了，改用电报进行联系，协调的规模有所控制，但实质上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协调的范围不仅涵盖大庆地区，甚至辐射到省内其他县市。在长期的这种协调中，不知不觉地滋长了协调同修和其他同修的人心。协调人走到哪里，就会成为哪里的中心人物。同修们如众星捧月般对待协调人。有些同修以经常和协调人接触为荣，协调人成为了同修中的特殊人物，如同寺院里的大和尚。一些协调人常年专职做协调工作，基本不去做讲真相的事。 同修们和协调人的共同推进，形成了本地区偏离大法要求的协调机制，经过长期运作，带有很强的惯性，即使明慧网发文警告，仍然没有阻止住这种惯性，最后酿成损失。据悉，大庆国保警察对一些协调人的跟踪监控长达一年以上，有的协调同修平时行事很谨慎，很注意安全，但最后仍难逃邪恶毒手，真值得我们深思。教训应该使我们清醒了，这种大面积协调的做法应该终止了。希望同修们能认真反思，不要什么事都找协调人解决，每个人都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来，不再给这种大面积协调的做法提供市场。真正以法为师，不符合大法的就不要去附和，真正走正修炼的路。也希望协调同修们能够清醒地向内找，放下执着做协调的心，放下架子，实实在在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员，到社会上众生中去面对面地讲真相，扎扎实实地修一修自己，这对走正自己的修炼路，破除旧势力的迫害都是有好处的。二、手机项目和电话卡问题。几年来，大庆地区参与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有的同修一人拥有十几部手机，用来拨打语音真相。当然，讲真相救人这没有错，关键是用什么心态做。有些同修不敢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和发资料，觉得手机项目比较安全，于是许多人就往手机上用劲，手机买了一部又一部，而且许多人并不对答讲真相，只是拨打语音。有的同修把手机一开机一运行就做别的事去了，过几个小时后把手机一停就完成任务了，有的甚至忘了关机，通宵运行，直至手机电池电量耗光。这种做法缺少讲真相救人的严肃心态，不但不能起到好的作用，通宵打电话也给接电话者造成困扰，甚至障碍他们了解真相，这都是在敷衍完成任务，而且很不安全。在这种趋势下，由于对手机项目的依赖，对电话卡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地区协调同修又负责协调每月大量购卡，从一个卡商那里每月就要购买很大数量金额的卡，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在出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从卡商那里购来的卡几乎都用不到额度就被停机或封卡，而且越来越严重，有的卡连三分之一都用不到就被停了，损失了大量购卡资金。这次迫害，负责这些事务的协调同修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迫害。修炼是严肃的，我们真得好好向内找，无论是协调同修还是普通学员，我们都应该认真向内找，放下人心执着，思考怎么样把我们修炼和救人的路走好。同修还在被迫害当中，此事尘埃尚未落定，邪恶还在表演，我们必须猛醒和深思。对我们大庆地区整体修炼的一点认识和思考，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注意修去情和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4日。最近当地连续有同修出现病业，这些同修自身修炼虽然都各有不足，但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情和怨比较重。去年下半年，一对年轻夫妻同修的不到2岁的小儿子在车祸中离世，事件震惊所有同修，孩子的母亲同修 A 更是伤心，眼睛经常哭得红肿。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认为
他儿子突然离世，同修 A 伤心是在所难免的。过几天，他就能从悲伤中走出来，平静下来，再好好找自己修炼上的不足。但是，在同修 A 还没有完全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所有内脏器官衰竭，全身浮肿，也就是他整个肉身从内到外都被旧势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破坏掉，最终离世。而这位同修还不到40岁。虽然同修 A 的离世有很多原因，但是他的情和怨很重。儿子离世，他被亲情控制，长期沉浸在悲伤之中，又将自己儿子的离世归咎于其他同修对他儿子发出不正的念，从而对同修怀有深深的怨恨，直至他出现越来越重的病业时，他不是一心学法，而是被夫妻情控制，希望自己的丈夫同修时时刻刻陪伴在身边。虽然他个人的修炼状态、周围同修的人心及对钱的执着都是加重他病业磨难的原因，但是儿子离世，情和怨的全面爆发，并整个人陷入其中，很可能是他突然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以致离世的直接原因。一位大资料点的老年女同修 B， 对师、对法、对众生的心特别的纯正，她的大资料点在师父的加持下一直顺利地运转了十几年，在当地救度众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她的正念正行是有目共睹的。新年期间，同修 B 的老伴突然离世，同修 B 并未因为老伴的离世表现出过多的悲伤，依然正常地在做着三件事。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老伴的形象浮现时，却可能很牵动人心，毕竟夫妻几十年。几天前，同修 B 突然出现脑溢血，昏迷不醒，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在为同修 B 长时间发正念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念浮现在脑海中，他是被亲情带动，从而被旧势力下手迫害。由此会想到一些细节，比如同修 B 作为协调人，在大组交流时一直随身带着手机，理由是担心老伴随时会打电话找他。其他同修为了整体的安全，多次与 B 交流，他都放不下。写到这里要强调一点，千万要理性对待所有的人和事，比如和情有关的事浮上脑海时，如果不能及时排除，还随着去回忆，对于修炼人来说，可能招致致命的危险。我们当地还有一对中年夫妻同修，男同修 C 在跟一位外地女同修 D 结婚后，对妻子的情非常的重，女同修 D 却对他比较淡漠，致使同修 C由浓浓的情转为深深的怨，甚至为了能够带动地的心，以自己不学法不练功相要挟，最终息真的掉下去了。由此可见，情和怨如果不修去，完全可以彻底毁掉一个修炼人。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去年年初病业离世的另一位老年同修E。E同修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学法读书很吃力，但是对于修炼还是比较重视，也天天参加集体学法，总有三退名单，三件事一直做得比较稳健。后来老伴突然离世，同修 E 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后来听说，同修 E 在老伴离世后，经常觉得空落落的，希望儿女能时常回来陪自己说说话，有时寂寞了就到楼下找常人聊天。其实当自己感觉空落落时， 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夫妻之情并休去它。但可惜的是，这位同修病业中没能及时找到心性原因并归正自己。当儿女不愿意陪伴照顾自己时，又对儿女生出了强烈的怨恨之心。义的妹妹也是同修，义的妹妹由于家中有孙子要照顾，也没有做到天天陪同修义学法，同修义又对妹妹生出了强烈的怨恨之心，最终在情和怨中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同修 G 是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很会向内修自己，讲真相也做得很好，在多次被绑架中都能正念闯出，平时不张扬不显示，默默无闻地修自己，但是在临近新年被绑架时却正念不足，一定程度上配合了邪恶。同修 G 性格内向，生活圈子就是丈夫和孩子，在跟同修 G 交流中，她三句不离丈夫，对丈夫有诸多怨言，她也意识到怨恨是对丈夫的情引起的，却总是拖泥带水，这边刚排斥完，那边又怨上了。对于修去情和怨，也是只想去执着心的表面，不想从根本上放弃。没有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无论丈夫对自己的好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不是自己应该执着的，而且还要真心的慈悲对待他。在情和怨的纠缠下，再加上困魔的干扰，在一次睡了一觉又没发正念的情况下出去贴不干胶，被旧势力钻空子绑架迫害。所以修炼人不从内心放下长期执着不放的情和怨是很危险的。上述情和怨的表现也是自己最近才深刻认识到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梦中老是过关，对方是自己曾经很喜欢的一个人，最后又被其耍了。每次梦中我都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没有发生那种事情，觉得自己色关过去了，但是却总是做同样的梦，梦中除了情还总是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欺骗我。这种梦做得多了，就意识到可能不是色关，但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随之是修炼状态下滑，也常常犯困，甚至发正念时睡着了。我就想一定是空间场的邪恶太多。有一次连续发了两三个小时的正念后，思想变得非常清晰。在早上打坐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很深的情和怨。原来那个梦根本不是在考验自己色欲心是否放下，而是在考验自己情和怨是否修得干净呀。虽然我平时好像对以前的事情早没有怨恨心，也不再有情，但是我梦中却完全没有过关。我意识到自己很深的情和怨的根子像顽石一样隐藏在内心深处，非常的危险。由此才突然认识到最近同修中出现的病业很多都与情和怨有关。情和怨除了个人修炼中的表现，在同修中也体现出很强的同修情和同修间的怨。比如有的同修长期跟哪位同修配合，突然跟自己长期配合的同修由于种种原因远离了自己，就对相关的同修产生了很深的怨。其实这种怨的产生是自己长期没有重视的同修情导致的。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与自己的修炼有关系。当跟自己长期配合的同修突然远离了自己，这时应该向内找，自己是不是已经产生了同修情，或者有依赖心了，是不是师父在利用这个机会去自己的这些心。但是往往很多同修不会实修自己，遇到事情就向外看， 不仅产生怨恨，还在同修间制造了不小的间隔。这种同修情和怨恨心导致心性下滑，如果长期认识不到，也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本文只是为了写清情和怨的表现，并非是针对哪位同修。如果有言辞不当的地方，还请相关同修原谅，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次找国宝讲真相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3日。去年我们临县有两位女同修 A、B 被绑架，大家都想营救同修，但当时我们整体配合做事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同修 B 的丈夫通过自家亲戚关系，用常人办法找了市国宝队长，回来后就有了国宝队长的电话。一位老年同修 C 知道了电话号码后，就记下了号码给了我，说是发到网上让同修给打真相电话。我和同修就把号码发到了网上。几天后， C 同修和老伴忽然慌慌张张来找我，要商量一件事。我听后，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把国宝队长的电话发到网上后，应该是有同修给他打真相电话。该队长知道电话号码被曝光之后很恼火，说这是他与家人联系的电话，外人不知道，这次就是给了同修 B 的丈夫，肯定是从这里泄露的，要追究到底是谁发出去的，并且让市里国宝催县里，县里催乡里，派出所都问过了。 B 同修丈夫的意思是他推不脱，会承认是他给出去的，但是给了谁他说商量一下，该把谁说出去。他知道老同修 C 不会上网，不要牵连太多同修。 C 同修并说他已给 B 同修丈夫说过是给了我了，看接下来怎么办。也是我们修得不精进，导致家属怕心重。我当时也有些茫然，告诉 C 同修说咱们不应该配合邪恶的，心里也冒出一些私心，觉得这是要把我往出卖，有埋怨同修的心，很快意识到就排除掉了，也有一些怕心。我最后对 C 同修说，按说咱们不听邪恶的，让说什么说什么，但你们觉得推不掉，要如实说的话，你可以如实说，但他们找到我问的时候，我是什么也不会说的。我不会说发过电话号码，也不说没发过。 C 同修似乎心神未定，不知该怎么办，说要不先流离失所吧，又说这会失到什么时候呀。就这样，C 同修夫妻就走了。同修走后，我心里也不稳，一会儿怕，一会儿还有怨，又替同修担心。找国宝讲真相吧，觉得很遥远很难，就想着先多发正念，否定邪恶的安排，然后归正自己再说。我平时经常播放大法弟子的歌曲听，在随后的一次播放歌曲时，当收听那首《唯愿师尊笑》的歌曲时，忽然有一种感觉，每每都说《唯愿师尊笑》， 那师尊肯定是看到大法弟子做好了，欣慰了才会笑，但自己的所为似乎不能令师尊欣慰呀。老同修 C 还在担惊受怕，不知是否已经流离失所，我却只顾做自己的常人事了。那应该怎么办呢？对，找国宝队长讲真相，他明白了，同修不就安全了吗？好，隔天就找那个队长去。我去找的那天早上，7点钟用那个号码先给他打电话，一打就通。我说找他聊聊，他答应了，说8点半到办公室。我告诉同修发正念，就乘车去了。8点多到公安局门口，很顺利地上楼到了他告诉我的办公室。见面后，他问我是谁，哪里人，我都一一如实回答。他叫来一个下属，指着我说，看，这就是按着那个号码，都找到这儿来了。我抑制住各种人心，平静地说，你们是咱这市里的公安，我在市里也经历过很多事情，来和你们聊一聊一些看法和情况好吗？那个队长说，好，行啊，你说吧。我就给他讲了自己修炼前后的变化，讲了大法真相，他都静静地听了。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份律师为同修无罪辩护的一个稿件，他收下说学习学习，还招呼我中午在他们单位吃饭，我谢绝了。我最后告诉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问，是指你吗？我说不是，是你正在经手的。他笑着点了点头。我回来把事情给老同修 C 说了一下，他也不怕了，后来也再没人来问过这事。谢谢师尊点化和保护，谢谢同修配合。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